能无限，开启你的潜水人生。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潜能无限。潜能无限呢，希望采访围绕在你我身边的潜水员们呢，让大家的日常生活跟潜水百态跟各位听众分享。在台湾潜水界呢，有一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士官长。今天呢，我们特别来到新竹亚伯斯科技潜水，跟士官长跟师母聊聊他们的潜水人生。来，我们欢迎士官长还有师母。
大家好，我是胡建国。
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潜能无限。首先我想要先问一下，士官长在潜水圈非常有名嘛，但是呢，为什么当初就直接沿用士官长来当作潜水界的绰号？难道没有什么其他不同的绰号吗？
因为那时候学潜水，刚好我的阶级就是士官长。如果在军中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大炮，那当然叫起来就不文雅，所以说就一直沿用士官长到现在。当然陆海空军里头都有很多士官长，所以说那时候潜水还不风行，所以说用士官长没有几个人，所以我就一直用下去到现在。
诶，那但是大炮这个绰号怎么来？大炮听起来也不会，也是一个不会有特别什么意思的吧？
因为那时候在部队，个人最主要就是有什么不愉快或者是遇到事情不公平，我不管他是长官还是谁，我就直接开问，直接反应，我就不管后面有什么问题存在，就是说要处分要什么都随便，所以说我就都，就算长官叫我不要问，我还是欣然的去问，一问下去，大家包含小朋友也就给我取名叫大炮士官长。
哦，所以你的大炮是指放炮的意思啊？
差不多。
哦，我以为是什么地方特别大，所以叫大炮之类的。
这就不要再问了，
这就不要再问了，是。所以就一直沿用士官长的名字到现在。
对。
那另外有一点就是，有些我知道在军队里面曾经当过士官长或曾经当过军官的一些潜友啊，他们退伍之后回到民间来之后，感觉好像会在跟部队当中有蛮大的落差，所以你当时刚退伍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困扰吗？
有，因为民间生活包含学潜水、做教练这些等等，真的有落差。也许当士官长好像在部队会被小朋友捧上天，可是在这个社会分涯里头，就是你必须要面对群众或者是各阶层不一样的人，就是要放下身段。我也被曾经被人磨练过啊，磨练的也很辛苦就对了，所以说真的有落差。
这个磨练的部分是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吗？
就把自己的身段要放低，而不是好像高高在上呼风唤雨这些。因为在部队士官长做什么事情有小朋友只要交代下去，可是在外面你当一个不管是教练或是什么，你都要自己亲身的去做，做了以后你才能知道怎么去教，怎么去对应对啊这些等等。所以当时就是不瞒各位啦，曾经开店的时候也是扫过厕所啊，刷过地啊，那个地板是用瓷砖，也是一块一块用菜瓜布抹平的，抹干净的。
哦，所以这个在军中跟在民间这样子落差，你大概过了多久之后才慢慢开始适应？还是到现在都还不太适应？
其实这个落差已经习惯了吧，反正出来又不是在部队，所以说在这段时间包含那么长的时间下来以后，已经习以为常了，也不会说把自己看得怎样。反正自己如果不做，你怎么对待自己的学生？我是用这种心态来教学生的，所以说落差感就没有那么严重。
哦，了解。有听说你曾经在你的店门口拒绝来上课的学生啊，那是怎么一回事啊？
也许没有缘分吧，我感觉他来学潜水好像只是那种一时的兴趣或干什么，那跟他聊过以后，我觉得在安全观他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坚定，所以我当然不愿意把自己所想教的或干什么破坏自己的教学方式，我就欣然的说请他多考虑以后再来学。
但是大部分来学的人他不就是一时兴起而已吗？他就是希望从你身上学习到这些安全知识啊。
可是我教学很严，我不想说一传十十传百，传到最后自己好像就是铁面无私或是怎样，我也是希望有学生啊。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有在网络上招学生干嘛，而是都是学生介绍学生我才教，我也不是想去拉学生或干嘛，因为我自己相信这都是缘分。
但我也听说好像有学生真的被你教到哭诶。
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在海里他自己学不好出事或是遇到问题他自己要承担，那我当然是尽我所能去教学他，但是对女生来讲，包含女生也是都要自己来，我不准说他跟男朋友一起来学或干嘛，男孩子去帮他服务我是不习惯的。
所以听起来你让学生哭还不止一个哦。
差不多吧。
我听到的一个江湖上的传闻是讲说被你逗哭的学生后来还警告你说你不可以再这样了，我要哭咯。
好像没有这一回事。
没有吗？
哭就是哭，然后我请他不要哭，旁边同学也会劝他不要哭啊，反正。
但是通常这样有用吗？
还是有用，他至少学会啦。其实从我这边出来的 女生来讲的话，每个到最后都是不用其他同学来帮忙照顾或干，他们慢慢习以为常啦。
所以退伍之后就直接进入潜水业吗？
我是还没退伍就进入潜水业。
你说开始接触潜水？
对，开始接触潜水被几个亦师亦友，包含我教我的师父，包含我的两个好朋友，都在那从就是推到最后我来学潜水，结果就踏上不归之路。
所以你是在部队里面就开始准备要上教练班了吗？还是退伍之后才开始上教练班？
这个教练班讲来很辛苦，我84年开始学潜水，考到教练是91年，中间隔了7年。
对啊，你的教练班怎么那么长啊？
这个我师父教导有方，
你的师父是新竹的那个师父，还是中影的那个师父？
中影的师父是真的有教我很多观念问题，但是那个也是我真正考教练，是新竹的师父来讲，真正带我入门的那个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谈他，亦师亦友，年纪又比我轻，然后他的潜水资历又很强，
然后辈分又比你大，
辈分又比我高，然后现在看到我也会跑得被我追，哎，他很可爱就对了，反正应该潜水界也都认识他吧。
哦，原来你们有这一段这么深刻的感情啊！我们一直都把师母晾在旁边哦。那请问一下，当初你是怎么认识师母的呢？
应该是刚下部队到澎湖吧，然后第一年还没什么，就是跟着以前的学长出去玩啊、逛街啊或干什么，或是还有我们部队的活动，反正就在外面突然碰到了没，看对上眼了没？
哎，怎么师母一直在摇头？
哎，那个过往云烟太久了，对不对？认识他的时候应该也是84年到85年之间。我刚去澎湖那时候，第一年以后我就认识他了吧？
认识的时候是在68年的时候，那是一场军中的中秋节晚会，
应该是这样。然后反正认识他以后，就是包含他教我骑摩托车，然后还有，
所以那时候你还不会骑摩托车？
眷村出来的小孩那时候只会骑脚踏车，那时候摩托车算是高级的物
交通工具，
是那种伟士牌的吗？
不是，
速克达，
野狼
哦，野狼，
我学的时候是
125打档的，
打档的那种。哎、欸，
对，
哇，
为了追他，在澎湖向长官借野狼125去考试，考过，然后借长官的野狼125跑出去约会，
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一首歌，哎，爱情的力量，小猪阿妈有时嘛会变英雄，
是啊。然后唯一最可笑的是跟他约会去海里，去海边沙滩游玩，我居然当着他的面喊救命。
真假的？
因为那时候我不会游泳
哦。
因为他抱了一颗漏气的排球。
漏气的排球啊？
嗯，
所以那个球就在他游泳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的卸掉了。
不是，他是看到排球开始冒气泡的时候，他才开始喊救命。其实那时候排球是还有气的。
哦，你排球才那么小一颗，哎，
可是那时候是在涨潮，很快。
澎湖的海边其实海水并不深呐、
啊，
都有底啊，站起来就好了。
就是现在马公港的那个范围吗？还是
是不是？是澎湖的观音亭。
观音亭啊，
对，那个海边。
嗯，
退潮的时候，中间刚好有沙滩，我们就好像我记得是跑下去沙滩游玩嘛。
澎湖人大部分都在那里，因为那个有一片白沙的沙滩很漂亮。
是不是现在有盖一个桥那里？
对，彩虹桥。
哦，那边还蛮不错的，而且的确是还蛮浅的、啊。
对，那时候没有盖彩虹桥，所以很多澎湖的小孩都会在那边玩。
对对，好像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个样子、啊。
对，
所以会在那么浅的地方喊救命，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欸、
因为那时候我不会游泳啊，我也没碰过水啊。
但你站起来不就好了吗？
他不知道站起来有底、
啊、
因为我们有一点点飘出去了。
说不定这是士官长追求师母的策略，对不对？
哦，
哎，再说。那时候很丢脸，好吧？
那后来呢？既然发生了这么丢脸的事情之后，那改变了你什么？
没有改变，我还是不会游泳，
就依然丢脸。
对，只有真正碰到水的时候，就是学潜水
啊？真的吗？
学完潜水，
那又是很多年以后嘞。
对啊，那从67年下部队吧，然后一直到84年开始学潜水，我才真正开始学碰到水，
又是十几年了耶。
对啊，
哦，所以骑了机车，也喊了救命，
还跟他打过排球，也输了，被他嘲笑打。
那士官长，你到底有什么地方吸引到了师母啊？还是你激发了师母浓浓的母爱，想要照顾你？
哎，差不多吧。因为凭良心讲，那时候在部队，大家都认为，一个男生喝酒很强，尤其在部队喝什么酒都喝。
你啊？
是的。
哦、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去跟他，好，也不能算约会或干嘛，有一天跟他拼酒，结果拼一拼，我居然喝输他。Whisky
哦，
那时候好像也十几岁而已，他十几岁，
那你后来没有不甘心讲说我们来喝高粱？
没有，那高粱是后面养成教育，然后、
哦、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喝的是洋酒。
没有，
澎湖不流行喝高粱。
那澎湖一开始流行就是喝洋酒类的吗？
没有，那时候部队，我们部队就是啤酒、米酒啊。那时候民国六十几年都是啤酒，
大部分都啤酒了，
啤酒
台啤那种的。
对
对，
然后加上米酒，没钱的时候。
所以听说你在江湖走跳的时候，有一个六秒喝完一罐啤酒的功夫，这个功夫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吗？
对对，过去是
在澎湖练的吗？
不是不是
不是，
那时候是在
新
竹
了，
在新竹练的，
对，
所以已经是后面了。
对，
哦，
当兵，
我好奇师母喝赢你的样子。
我们那时候不是喝啤酒，
你们是喝 whisky 嘛，对不对？
对 ，whisky 或白兰地啊。
哦。
他能把我灌醉，
你
没想象、欸、
你们是去舞厅或者是 club 喝吗？还是在街边？不会吧，
澎湖那种算是酒廊吧，
酒廊，
嘿，饭店的酒廊。
哦，
他带我去的。那时候当兵还没有那么有深度的 coco， 所以他带我去的。
在地人肯定知道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啊。
那是当然的 no。
回过头来讲，就是你第一次接触潜水是怎么样的契机啊？
契机应该讲说，
因为你不太可能就是直接跑去潜水店讲说我要学潜水吧？
哦，没有，这个启蒙就是有一个姓杨的教练吧，现在好像应该在南部。他那时候
不是，
他那时候是在，
启蒙应该是我们有一次去马来西亚旅游。
哦，已经是结婚以后了吗？
对，结婚以后。
啊，这个是起因，
但是真正的因，
真正的在我脑袋为什么想学潜水，是因为那个姓杨的现在是教练，他那时候是义务役士官。那我们在部队，我收寝室的时候检查内务，我看到浴室里头掉的满坑满谷的潜水装备，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居然想把它丢掉。他才跟我讲那是很贵的潜水装备怎样怎样，我才了解哦，那是潜水装备
哦，
在我脑袋才有这个潜水的印象
哦。但是我好像听师母谈过马来西亚的那件事，说你气得要死，因为你要往左边走，结果那个拉带着你潜水的那个教练他偏偏往右边走，
对，前导，
对吧？所以上来的时候你气得要命。
对啊，
哦，这个啊，那只能我们太做太强了，叫他潜他就跟我下了第一只，然后我下去我看到一只鱼我想追，那潜导一个人带两个，他不知道上还是下，死都不让我追，然后我们两个就，
所以你们两个一个要往左一个往右吗？
没有
没有，我跟着走而已啊。
他跟着走，因为他耳压，
是潜导认为那个有危险
哦，
他不放他过去，
嗯，
因为那边已经不是一条鱼，那是一个鱼群了
哦，
所以我们就上来以后我就跟泰座回报，
嗯，
我说回台湾以后我要学潜水，
那才是奇，
他答应了，
所以你回来之后马上就开始找了吗？
回来以后回到部队我就问完以后他就介绍我，
他就正好遇到你那个杨杨同学，杨学弟，
应该算是同学，那时候他还没有当教练，反正他也是潜水学生嘛，
所以你就跟他问。
我问了以后，
那时候他应该也是 open water 而已啦，
他那时候算是进阶了。
哦，进阶了。
然后他就把我带去，然后一路
就带去新竹的潜水店。
是的，
是的。
然后碰到老板，
就是你的，
然后介绍一个教练，叫我的那个亦师亦友
教练，
启蒙教练，哎，所以造成我的
这一辈后半辈子的不归路，哎。
对，
所以这整件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是的，
所以当初那个导潜要是让你去追了，说不定就没事了，是吗？
有可能哦，
也回不来了吧？
不会吧？
哎，那是一个很大的鱼群，哎，
真的吗？
然后深度我就一直往下追，啊，
所以你也不知道那时候到底多深，对不对？
对啊，那时候体验潜水啊，不懂，啊。
所以你还知道你去你去马来西亚的什么地方吗？是什么岛还是是什么？是自己去玩还是跟着团？
跟团，
跟团。
我们那时候军人
部队里面
办的、
啊，
然后
部队有办出国的，
我们算是
那时候我们空军是算很时髦的了，
第一期出国的，
哦，所以空军的福利这么好哦。
我们那时候还是马心态，人家都是一个国家，我们去三个，
哇！
从那时候开始可以出国，我们就开始一直几乎好像连续出国了五六年了吧？
对，
就每年都
对，只要
跟着部队办的活动一起出国。
没有，我们是自己
都有，
部队里面也有，自己出去玩
也
有，
部队
也
有办到美国的都有啊。
哦，
没有自己出去。
哇，那时候过得挺惬意的呀。
所以学那时候还没潜水啊，
对，
正在学啊。
嗯，
自从考到教练，还没考到教练以后，认识以后就走上不归路啊，
嗯，
这不归路到现在真的，哎，好像是真的后悔，
啊，会吗？
后悔会吗？
会哦。
为什么
啊？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好累，
想象不到，嗯，
哦。
你看到
原本只是一个兴趣的，结果后来变成你的一个职业，是不是？
对，我后悔就是变成职业。
嗯，当初你为什么会选择要成为一个潜水教练呢？当个快乐潜水员不好吗？
那就问我启蒙教练啊，他在那鼓吹啊。
不是，我觉得那是你的个性。
还有一个不认
输，你的个性只要想要学就要学到最好。
哦，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很强
的
理由，要做就做最好，不然就不要做。
是的，
可是他那时候的应该是他的机运不好吧，
哦，
他始终都碰到那个走到一半然后就应该是要 应该是算被人家打击吧，
打击
就没有办法像现在的学生这么顺利，那个教练都他们路铺，把他们的路都铺得好好的，一级一级的上去。他那时候碰到的教练都是
时候吗？
都一样啦，
啊，反正要不然他教练也不会那么多年才拿到啊。
那时候考教练不会像现在一年就可以考，那时候至少五六年才能考教练。
有，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而已吧。
真的是以前，真的以前所有也没有书本，也没有课本，教练说了就算了。
以前的潜水界很乱。
有那个时候有听过，
没有很顺利的，所以其实当时考教练的人也不多。
那那个时候不会觉得有点灰心吗？或者是有点冷掉吗？就感觉好像自己明明是一片热忱，但是你知道，就是好像一直被晾在那边，或者是
也许碰到自己的几个好哥们，因为玩潜水认识新竹几个好哥们，他们都很挺我，包含苗栗以前的苗栗救难协会这些兄弟啊，还有新竹这几个好哥们一直挺我，挺到现在。大家当然变成忘年之交了。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潜水是玩什么？跟现在的潜水活动类似吗？拍照啦，或者是，
那个拍照不要讲，以前叫做哪一个人学潜水不是为了
打鱼
抓龙虾？
所以那个年代，应该是2000年之前嘛。
如果老教练，其实老教练没有打过鱼抓过龙虾的不叫老教练。以前也没有。
那个时候你们白天潜水，晚上就在岸上烧烤。
对，
所以那是必须的，
那是一种人生生态，就是纳凉，我们也不会滥杀无辜或什么。那你
说就杀今天应该死的。
对啊。
那还蛮愉快的耶。
所以师母你也有去吗？那时候
有啊，负责在岸上收获
烧烤组的。
是啊，
哦，负责吃的。 OK，
其实想想以前并不是说随便打或干什么，可是现在的环保风气好像说什么，不准打鱼啊或干嘛，我觉得这是不公平。
以前的渔获量也比现在多。
对，
现在就算你真的想打，可是可能鱼也不多了，
也没什么鱼好打了吼。
以前种类也多啊，
所以那时候会打上来就顺便卖给那个海产店吗？还是就打自己吃的？
没有没有，这个只是
我
们自
己
就
烤掉了，
烤掉了，但是我们也
不
多打，
是
不是？因为我们也不会多打，
就吃多少拿多少就对了。
看到了碰到了打个一两条，或是抓个一两条，我们就上来，就是晚上大家休息或是露营或是干什么的时候，就是大家聚在一起有吃有喝聊天干什么，也不会说想什么去打上来卖啊赚啊或干嘛，我们没有那种想法，这只是一个默契或是一个自己聚在一起聊天的方式。
那这样的生活也过得挺好的啊。
对啊，
那怎么想不通后来要去当教练？就除了被启蒙教练给拐骗了以外，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了吗？
反正我老婆刚讲了嘛，个性问题不受激，不受激
就最好的。OK， 那当上教练之后，马上就开始从事教学了吗？
因为某些原因是真的就开始教学，也是一个人开始教。那时候一个人开始教的时候，自己也会有点担心。我说过，就是有几个身边的好哥们一直帮着我，慢慢让我成长。当然那时候回归线那个也是算我的老教练，也一直在帮我幕后就是照顾我，然后他只要有什么学生或干嘛，就是我没有学生的话，他也愿意让我去练习带啊或干什么，这就是一个互相。然后自己能力有限，我也跟过很多的教练去学习或干什么。当然最后在西马斯来讲的话，苏烟苏教练那边成长变成第一个训练官，然后在那边也学到很多观念问题，然后把自己就慢慢成长上。
那师母你也会潜水吗？
不会耶。
那这个士官长变成教练之后教一下师母，这应该是很稀松平常的事吧？
我对水域就只有到游泳而已，对潜水倒是没有做深入的研究。
他只会游泳，因为我说过那时候我在他面前喊救命，是他把我带上岸边的。好不好？ 然后他就澎湖一定会玩水，但是潜水他只有体验过一次以后，他就不想玩，
就是马来西亚那个时候，
对对对，
然后他就嫌麻烦又怎样，他就让我自己去。
我对潜水没有很大的兴趣了。
那说不定之后美人鱼或者自由潜水，说不定就比较少装备的问题，就会比较轻松。
不用
海女吗？
澎湖应该有很多海女吧？
有，现在澎湖的海女应该都上了年纪的比较多，
都上了年纪，
年纪一辈的大部分都不愿意了。
他们是拿那个像东北角那样子的吗？抓海菜啊，蚌壳啊，鲍鱼啊那些的吗？
不一定哦，现在澎湖还有包括一些种植牡蛎或一些海蛎什么，它必须要潜下去的哦。
哦，真的哦？
已经比较范围比较广了，不像以前那么窄。
哦，那边有珍珠养殖吗？澎湖
有，但是范围不大。
范围不大，
不大。
所以你现在还常常会回去澎湖吗？
比较少了啦，
比较少，就基本上就都已经跟着士官长来到台湾这样子
了。对对对，现在在这边落地生根了。
哦，
所以他不学潜水也对啊，就帮我照顾家里啊，然后我就尽量去教学，尽量去玩啊，
做你坚实的贤内助，
是
让你没有后顾之忧这样。
那是一定要。
对啊，其实你们是住在台北，但是为什么你们的潜水店会开在新竹呢？
这个也就是因缘机会吧，因为我是空军退伍，那时候我的单位就是在新竹，我曾经在新竹七进六出吧。
啊，七进六出是什么意思？
就是
调出去再调回来吗？
对，我有就是进来七次，出去六次。
进来七次，出去六次，那还有一次在哪里？
没有啊，
不是应该七进七出？
我单位很多啊。然后我就是一直待到退休啦。
他最后一次，
我最后一次退休是
在新竹，
所以就不用出了，
对
不
对？
对
啊。
那也是因为你七进六出的关系，所以你后来选择在新竹开潜水店，
因为那时候人际
人脉都在，人际关系都在那边。那二十几年来的这个潜水啊，以前的潜水你刚刚有提到过吗？白天是潜水玩，然后晚上的话可能在岸上做一些烧烤嘛，大家可能就是聊聊天，开心开心这样子，
联络感情啊。
那个时候水里面的状况啊，跟现在的海底有很大的差别吗？生态啊，能见度啊，
东西都不见了。
东西都不见了，
真的啊。
那比方说像东北角也还是一样浊吗？还是以前不一样？
以前比较清哦，
以前
凭良心，
以前的海是蓝的，现在海是墨绿的，
真的
真的有差，
有差，
变化很大。
所以说在东北角潜那么多年来变化无常了、所以说你说东西多少，以前真的是多，现在真的是没有了。你也不能说都是打鱼打的，你说那种钓船拖网渔船那些有的没的，可是东西进不来，我们怎么看得到东西呢？
应该是那一部分的生态被破坏掉了吧。
气候的变迁啦，过度的捕捞啦，人工废弃物的一些对海里面的影响可能都有。
没有，现在尤其是环保抬头，所以说现在对宁愿去买鱼也不愿意打鱼，何况我对海产我自己不喜欢吃，所以对我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对，我发现这件事还蛮有意思的哦，就是士官长以前喜欢在海里面捕猎，但是却不吃鱼，这还蛮有意思的耶。
他是不吃没有脚的海中生物，
就有的时候我也猜不太透，比方说虾子不吃，
吃
龙虾吃，
虾子有脚的吃啊，
然后什么鲍鱼吃不吃？
不
吃，
因为它是没脚的，
所以用有没有脚来分哦，
比较清楚一点。
哦，是这样子，那龙虾有脚所以吃，
是的。
章鱼有没有脚？算不算有脚？
有啊，
它那算
脚、
所以也吃。这比较好分耶，因为我知道在潜水界里面啊，有分两派教练，有一派教练是不喜欢吃海鲜，有一派教练是非常爱吃海鲜，所以如果是这样分别的话，士官长是不是在站在正中间，有些爱吃有些又不爱吃？
因为小时候被鱼刺卡过喉咙。
就这么简单的原因啊？
从此以后就是不碰鱼了。
那你要是哪天不小心被龙虾蜇到的话，那全天下的龙虾不就幸福了？
就归我们啦。
我们就可以吃了。
所以对自己坚持的就是比较讲过的，我就尽量做得到。
所以真的没有一种鱼吃吗？
有啊，目前 煎的，
如果是深海鱼啦，就是那种比较大一点的，不是我们吃的是有头有尾的那一类的鱼，它还是会接受的。
哦，那生鱼片吃吧？
不吃。
生鱼片
以前有吃，后来因为鱼腥味太重了，我又不吃了。真的，
我第一次知道士官长会挑食、欸，我以为士官长
不会挑食、啊。
你除了鱼之外，还有什么食物会挑吗？
就是蚵啊这些啊，我也不吃啊。
贝类啊，
蚵也算是海产类
的
啊,
的
啊。不是，我说除了海产类以外，陆地上的菜啊，调味料的啦、哦，有些人不吃什么香菜嘛，
不会、
哦、嘛，
不会、
哦，
它蛮好养的。
蛮好养的吗？就只有没有脚的海鲜不能吃。
嗯、对对对，
肉有的肉我也不吃啊，因为没吃过的我也不想碰啊。
你有什么肉不敢
沾枪啊？
平常
那种
那些、啊、
一般正常人也不太会去吃到啊。
一般的牛猪羊
什么
都有啊，
鼠肉啊什么的。
那不吃，
不太会有正常人，你这市场买不到啊。你说什么鸡肉、猪肉、
羊
肉、
羊
肉、
啊、
羊肉，那个都吃，
他不太挑食啊。
哦，那这样是还好啦，没有到非常严重啦哦。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我有一些朋友啊，哇，真的是挑食到让人叹为观止，我都很佩服他妈怎么有办法把他养到那么大。
因为他妈妈可能也跟他吃的差不多，
葱不吃。然后香菜不吃，然后什么什么菜又不吃，什么什么调味法也不吃
啊！你不能这样讲，你别忘我们是眷村出来的，以前那种生活能吃有的吃就已经不错了。尤其
你们那时候的眷村有那么苦吗？我听到比较多的人，他们说眷村是从进到村子口就开始一路吃回家，路上就是会有王大妈啊、李大婶啊，把你叫进家里来吃饭。
那要看那个。眷村的阶级，
眷村也有分阶级啊。嗯，甲字号、乙字号、丙字号，我们算是
我们的
阶级，那时候我们算
是
最
低
的。
对，我还不知道眷村还有分
这样，收入也比较低，
是看是星星家还是梅花家还是
没有，我们算是
杠杠家还是挑家，
我们是连勤的啊、嗯。所以像现在去试试南村，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以前住的房子啊。那个、
所以以前你是住在试试南村、
啊，那个、房子一栋
对。
对啊，我四世男生长大，然后那个房子移动来讲的话，你看一个人字形的屋檐、屋顶好了，事实上我们住的是一半哦。
应该这样解释啦，一般的眷村哈、哦，它如果是一家一户的话哈、哦嗯，因为那时候过来的人太多了，政府在安置上有点不够用，所以他们到我们能四世南村这边，它是属于一间屋子分两户住的
哦，
就中间隔一个三甲板，
所以相同的就变成这边也是阶级比较低的人过来的，
只有八坪大。
那这样子晚上会不会被隔壁吵到睡不着？
你只要敲一敲木板就可以跟隔壁说话啦，那是没有隔音设备的。
我对四世南村最后的印象是大概在98年1998-99年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那个大空地那边还有人搭那种像结婚的那种棚子，在卖卤味跟面的，跟炒面那些的，大卤面啊、卤味啊，
那已经是后面阶段、
啊，对，还蛮后面。因为我那个时候才刚出社会没多久，
那个应该是在边缘
那边，就四世南村的那个小吃，
它应该是在兵工厂的旁边巷子里吧。
没有，它比较靠近信义路这里了。
对啊，对啊，就是那面啊，那边是离联勤比较近的、啊。
哦，
联勤兵工厂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才搬到三峡去的。它是联勤那边出来的比较边边的巷子，所以他们也可以做商业行为啊。
嗯，所以从小你就生活在那边了。
是的，
所以等于是你看着信义区长大的。
差不多吧，应该算是可以哦，因为我
你看着101长大的
哦，那是一定的。
应该讲从小到大16年嘛，在四世南村嘛，16年以后当兵一直到退休嘛，我都在外面啊，26年半的生涯。
对，我记得你一开始也是，就是我认识你的时候，好像你也住在那边啊。
对啊，然后你算嘛，16岁去开始进军中，然后在军中生涯了26年半。包含读书，然后在新竹，这中间在新竹就待了14年。
嗯，哇，你人生的1/3多，好像都在新竹度过了。
对，然后14年以后退休，一直就在新竹开个小小的潜水店，
不止1/3了吧？这样算起来，
然后一直到现在。
哦， 那如果连后来退了之后在新竹开潜水店的话，超过一半
了，超过30年，一半，超过一半。
那你曾经对教学有感到厌倦过吗？
对教学哦，
潜水教学
应该没有，我觉得这是我的坚持兴趣吧。我在教学上我比较坚持自己的方式跟教学方式，然后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我对教学我并没有厌倦，
没厌倦哦，那这个是很大很大的热忱呢。
因为你所接触的东西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越来越多，但是自己想学又就要看口袋深不深了。所以说
你是说你口袋深不深还是学生口袋深不深？
我口袋深不深，所以说太深的我也学不，也没办法去学，我就了解以后我就该放弃的我就放弃啊。我只喜欢自己能有所渐进式的学到东西，然后去对自己教学方式有所改进，就这样子。
听说士官长你除了潜水教学之外啊，你也有在参加急流救难，这个跟潜水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领域吧？
对我来讲应该不会，因为这是一个安全的观念。那我在学潜水的时候就被教练，刚开始学没多久就被教练邀请去打捞，自己一下水8分钟我就冲出水面。
对啊，你那个时候不会怕吗？
因为没有打捞过当然会怕，所以一下去伸手不见五指，8分钟我就冲出水面。然后后面在玩潜水又学了救援啊这些等等，然后因缘际会就进了急流。急流它是水面的，然后但是它注重的是装备的使用跟观念还有部署，所以说了解这些以后，你对水的能力就是对水的敬畏就相当尊重，所以不会去往前什么都要冲。然后在打捞的话，既然我学了潜水就动不动就会被人请去就是协勤帮忙去搜索啊干什么，就习以为常。那尤其是把自己最怕的感觉就是以前碰到大体啊那种会害怕，可是久而久之见多了或是看到了就习以为常，也就感觉没什么，只是做一个善事啊，功德啦。
对啊，的确也有人是这样说啊，就这种事情好像是在积功德的。
话是这么讲，可是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公共潜水，那现在对公共潜水有一种向心力，就是说为了潜水人员的安全而去教学的话，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努力的方向。
所以现在你开始在从事公共安全潜水的教育工作，那你觉得目前以台湾来说，我们这种救难界跟你现在正在进行的公共安全潜水教学，你觉得存在很大的落差吗？
凭良心讲，公共安全教学跟潜水界还是有很大落差。因为我们以公部门跟民间来讲，公部门有资源，民间没有资源。民间的就在，
但是民间有议员啊。
可是问题 ，Coco 呢？
就是找议员啊。
那不是我们这种小自备的，我们是无名人士。那你说复兴航空好了，我们参加复兴航空，如果我们当初没有学过冰潜，想去冰潜买的干衣，我们在复兴航空穿干衣下去，所以现在才会有干衣、干衣搜索、打捞这些等等产生、
那一段时间好像干衣的那个新闻还蛮多的呢。然后好像什么水下作业大队也讲说什么我们不需要干衣啊，然后有一派人讲说我们迫切的需要干衣，然后好像还有救难队的队长因为死于重感冒，好像说是连续泡在基隆河里面。所以这件事情你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因缘际会吧，就是因为我们当初跟韩国很要好，所以说每年都去冰潜，那冰潜本来就是那种温度干什么，所以自然而然我们就买了干衣，然后学会干衣使用，然后每年都去韩国冰潜，然后做交流。可是学完以后刚好碰到复兴啊，第一天下去大家都发抖，发得很，就感觉很冷。
对，
后来带队官就叫我们说，有学过干衣的人隔天穿干衣下才会被 人家说为什么他们民间单位有干衣，他们消防单位没有，才开始有这件事情炒作。现在大家就真的说干什么干什么没有干衣啊，或冷啊，才会把干衣炒热起来啊。
对啊，我看这两三年好像使用干衣的潜水员也越来越多了，所以经过这么多年的推广跟默默的耕耘，好像现在终于看到有一点开花落叶了。
这个也就是大家的认知，因为穿干衣在污水中至少还有保护身体的安全，就是防止细菌的感染啊，这些等等。可是干衣的价格也是昂贵啊，所以说台湾又是温带，有的人认为说穿半干式的就够了，可是他们忽略了卫生，因为污染源的产生或干什么，当然干衣它有干衣的作用。
对，
这就是为什么。何况我也希望说，如果防疫解除了，就是那种如果说韩国还是有办每年的冰潜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说能继续跟韩国那边沟通，
做一些交流啦，
做一些交流。当然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去那边
各地的潜水员大家可以每年找个时间聚在一起，然后
对
交流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所以听起来士官长，你接下来的重点会除了休闲潜水原本的教学之外，也会放一些精神到公共安全潜水的教育跟推广上。
如果有能力的话，我当然愿意这样做啊。因为
哇，你太谦虚了，你不是都当过台北市消防局的总教官了？
那也是朋友的推荐跟信任，所以说每个人的心态问题吧。反正有朋友介绍，我能帮忙的我就去帮忙，我不会说碍于说我一定要怎样。就是一种，你当过救难队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服务性质，并不是好像要求回报的，
不是商业行为啦。
对啊，你要用商业行为，我觉得
纯粹就是出于一个善念了。
对，最主要是自己的想要为这个社会可以做一点什么。
所以师母在这个上面好像有很多得自于这个士官长的这种观念上的灌输，
也可以这么说啦。
因为毕竟自己没有从事潜水嘛，但是毕竟士官长可能会有很多在潜水圈或他自己发生的一些事情都会跟你分享。
对对，
反正自己的那种倔强个性，有的时候还是听他讲讲还会降一点，
就总是要有人可以治得了你嘛。
不是，总是要有人让他吐吐苦水。
哦，让他吐吐苦水，也是也是，不然有的时候在外面工作嘛，受委屈了或者是有一些想法回来，可以有人可以商量。
对呀，男人嘛，在外面总是这样。
所以士官长不只有一个可以让你无后顾之忧的贤内助，而且他也是一个很重要你的精神支柱啊。
那我真的还是要谢谢，感恩啊，反正把家照顾得那么好。
所以如果说你有什么想要对新进的潜水同业讲的话吗？
其实玩潜水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潜安。如果说一味的为了追求上位，然后去急速的拿到，但是你要想到说有很多的安全还有准则还有动作技巧，你真的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吗？而不是说你只为了上位，上了位再拿底下的人来当自己磨练的对象，这样子好像是不对。
就是不管怎么样都是要按部就班，不能照镜了。
是的。
所以你对接下来2022年你有什么愿景吗？
2022年的愿景，我希望疫情赶快过，可以顺利的展开潜水的活动，然后该潜的就去潜。当然我也是觉得说，其实大家都忽略的一点，你不觉得吗？有的游泳池好像都不外界潜水人员，然后收费又高。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居然游泳池都不开放给潜水训练或干什么，然后收费又要那么高，那我们怎么培养潜水人员或者是救灾人员？而是救灾人员大部分都是自己的一腔热血来玩潜水，然后再去救灾。 他们虽然不是正规军，就是消防或是暗巡这些，
嗯，
但是大家都有相对的热忱啊。我们看韩国好了，如果我没记错，韩国民间单位学救灾救难的也相当多、
哦，
而且他们的专业技巧不输我，
对，
因为他们的冷度跟装备，可是在台湾来讲的话好像要什么没什么，
嗯哼哼哼，
所以我也觉得于事无补，所以说只能，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有越来越多的游泳池可以让潜水员进去训练，这样子的话，
这是我真的希望，不管，
其实也是在这里呼吁一下啦，就是有一些有能力的人可以稍微支援一下这样子的，潜水的训练环境、啊、
有的海边，四周都是大海，结果海边还被禁止使用或干什么，那现在当上海洋志工的话，我们也在尽量推广台湾的海域安全干什么，可是我觉得好少，好像真的还是风来风去，没有意义。
嗯，这也许就是要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去把它打开来啦。
嗯，
好，那最后如果说我们要一句话跟听众介绍潜水的话，士官长你会怎么说呢？
欢迎大家享受大海的怀抱，但是安全为上，
就不管怎么样，安全一定要排在第一位啦。
是的，
那当安全确保了之后，那就尽情的享受大海。
是的，当然另外一点就是在救灾上面来讲，我们希望救灾人员也是能出勤就要安全的回家，回家才是唯一的目标。
OK OK，
谢谢，
好，
谢谢
士官长跟师母今天来到潜能无限，跟各位听众分享他们的日常跟潜水生活，所以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采访潜藏在各行各业潜水员们，为大家分享他们的日常生活跟潜水人生，请各位继续期待更多的潜水人生，谢谢大家，
好，再见，
嘿，拜拜
拜拜。